好，我们今天要讲题目是五旬节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十天啊，差不多五旬节就要到了啊，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包括三个内容，一个是五旬节的意义啊，第二个是新冠疫情跟五旬节，第三个呢是讲到圣灵充满跟说方言啊。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五旬节的意义啊。耶和华的节期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太的圣历一月到十二月啊，跟阳历对照起来啊，是有差一点，就是一月差不多是阳历的三四月份。那阳历的四月份到九月份呢，在中东那个地方，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他们的旱季。从十月到阳历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三月呢，是他们的雨季。那在这个旱季一开始啊，耶和华就吩咐他们要过一些节期。首先在正月14号是逾越节，然后15号到21号呢是除酵节，那接着呢到3月份某一天就要过五旬节，接着7月1号是吹角节，7月10号是赎罪日，然后呢7月15号到21号是祝棚节。 OK， 这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守的一些节期，所以圣经里面神很注意这些节期，因为这些节期它有重要的意义，然后甚至于在历史上在这些节期当中呢，就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按着这个节期。好，那这里面有三个节期呢是需要去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刚开始是那个耶路撒冷还没有，反正就是神指定了一个地方他们要去守节。出埃及记34章23节说，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这三次就是逾越节、除酵节，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是五旬节，第三次是这个祝棚节啊。好，在利未记这边有提到关于五旬节这个由来哈，他是先这样讲，他说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这个七日是讲到除酵节，就正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的这个节期。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个庄稼是什么庄稼呢？就大麦，因为大麦是迦南地里面最先成熟的庄稼。所以那时候在除酵节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一捆出熟的大麦带到神的面前。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他们摇一摇啊，这个叫摇祭啊，摇祭。当然，这个手上拿这个出来肉了，不是那个大麦啊。但是我们讲摇祭是怎么回事啊？摇一摇，就是说啊，献祭者就捧着祭物，由那个祭司呢，左边那个是祭司了啊，祭司就抓这个献祭人的这个手啊，就前后摇动啊，前后摇动，先把它啊向这个祭司这边摇，然后再向着献祭人那边摇过去，这样摇来摇去啊，这是象征什么呢？象征人把这个祭物呢献给神之后，神再把祭物赏给祭司享用。所以这个摇祭所献的东西呢，到最后不是说放在祭坛上面烧掉的，就是说我做一个象征的意义，我就是奉献出去了，然后神说再交给你，让你来享用。所以这个是摇祭是这样的意思。举祭也是一样啊，举祭就是举起来再放下来，举起来再放下来，就是举上去呢是献给神，那放下来呢就是神在赐给你啊，这样子。好 ,OK, 那现在是说他说要在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啊把这一捆摇一摇 ,OK, 所以他们这个是在除酵节的过程当中，除酵节是逾越节之后啊，所以14号是逾越节 ,15 号开始是除酵节。除酵节当中呢会有一个安息日啊，碰到安息日。那比方以这个图来讲，它是16号，这个是主耶稣那时候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就是这样子。它是14号是在礼拜四，16号是安息日，然后呢17号就是献出熟的大麦，主耶稣就是在献出熟大麦的那一天复活的。所以献出熟大麦有一个很重要属灵含义，就是预表基督的复活。然后呢从安息日的次日啊，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算起，就是17号了啊。从这天算起，要过了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啊，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呢，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啊。好，这个新的素祭是什么？就小麦。所以到了这个3月7号，这个是五旬节了，是一个礼拜天， 他们就要把这个初熟的小麦献给耶和华。那五旬节呢，又称为七七节或收割节，因为那时候已经完成了大麦的收割。那也有人把这五旬节称为初熟节，不过这会跟前面那个献初熟大麦会混淆。前面那个是献大麦，后面这个是献小麦。前面是大麦的初熟，现在是小麦的初熟。他说你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啊，那这个安息日刚刚讲到就是礼拜六嘛，对不对？但是从主后七十年那时候圣殿被毁之后啊，那时候犹太的拉比啊，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把除酵节的安息日啊解读为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正月十五号啊，这个逾越节十四号嘛，除酵节是十五号开始，那这个除酵节的第一天要守安息，所以他们把这个十五号这个安息呢当作是，他就讲到说这个是这个安息日的次日，就安息日就从这个日开始算起。这样子的话，安息日的次日呢就是十六号了啊，要先出手的大麦。好，那这样的做法的结果就是说，五旬节就会固定是在三月六号啊，因为你一定是固定这个十六号，正月十六号现出手大麦的话，那你经过这个七个礼拜之后，五旬节就一定是在同一天，都是三月六号。那这就一直沿袭到现在，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就是五旬节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三月六号，但是不一定是礼拜天了啊。那在325年啊，主后325年那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啊，就下令教会说，不再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要改用这每年的3月21号，就是春分之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为复活节，就是把教会跟犹太人的传统啊断开来了，就是以后不要去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了，因为犹太人他们会观察今年的逾越节什么时候。那如果说教会还要跟着这个犹太人啊，跟着等这个拉比决定了，我们才决定说到底要哪一天过复活节，这个他们觉得说这个太什么高举这个犹太教了，然后我们基督教居然要跟着犹太教来决定，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基督教里面的犹太传统呢给它断开来，以后就是看春分就好了，然后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呢就是复活节，然后再过49天呢就是基督教的五旬节，结果呢是变成它的日期就不一定是哪一天了，但一定是在一个礼拜天了。那以今年为例，犹太人他们的五旬节是在5月29号星期五，就下礼拜五。那基督教的五旬节跟早期祭司的那个算法呢都是在5月31号的礼拜天啊。OK，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们的五旬节跟基督教的五旬节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好，那这五旬节要干什么呢？他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啊。这是五旬节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点，要烤成2个饼，有2个面包啦，里面要加酵啊，当作初熟之物。那圣经里面有说，他说献给耶和华的素祭不可以有酵的，因为你们不可以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把东西放在祭坛上面要烧掉，烧掉的那些东西里面不可以含有一点点酵的，里面你要献上素祭的话是无酵饼或者是无酵的这个面粉啊，这个或者是那个谷粒啊，但是不可以有酵，酵不可以放在这个祭坛上面烧的。但是呢，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献给神，只是作为是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以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他们需要把一些他们的产物啊，1/10啊，奉献给神，初熟的东西奉献给神，对不对？那其中包括酵包括蜜都可以，但是呢，不能放在祭坛上面烧。好，那但是现在呢，五旬节里面所献的这两个饼呢，不是放在坛上面烧的，是当作初熟之物，所以是 OK 的，是可以放酵的。但是呢，问题是说，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五旬节所献的这个供物里面特别指定要加酵啊，酵你随时都可以当初熟之物献给神，但是呢，只有在五旬节的供物里面，神特别指定说 ，OK， 这东西里面一定要加酵哦，这样子。那一般而言，酵都是象征罪啊，但是在这两个五旬节的饼当中，酵就不是强调它的罪，而是什么？强调它的爆发性的作用，这预表什么？预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之后圣灵的爆炸性的作为，所以神特别指定说这个面包啊，这个饼里面一定要加酵，就是因为说这个酵有一个爆炸性的作用啊。如果说你知道说啊，它是代表罪，当然也是也不能说不对，但是问题是说 问题是说神为什么特别在五旬节的这个供物里面特别要指名家校，说因为这些都是罪人吗？他们是罪人没有错，但是问题是特别指定要放他，就是他有孝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那主耶稣说天国好像面孝，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啊。有人也说哦，这个是因为有罪嘛，所以这个教会啦，后来里面就是藏污纳垢啦，这个也不能说错，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也是主要是讲到说那个孝啊有一个这个爆发性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那献上两个饼，这个两个饼呢预表两个教会，一个是犹太教会，一个是外邦教会啊。所以早期在罗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墓窟里面啊，坟墓里面啊，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图样，这个图样里面呢就是中间一个十字架啊，然后旁边这个勾着两条鱼啊，一条鱼是什么？一条左边这个是没有鳞的鲶鱼啊，没有鳞。圣经里面的那个利未记十一章里面讲到有一些食物是洁净的，有一些食物是不洁净的。那里面提到关于鱼类的话，那个没有鳞的是不洁净的，那右边那个是有鳞的，是有鳞的是洁净的。所以呢，这两条鱼，一条是不洁净的，一条是洁净的，就表示说一个是外邦教会，一个是犹太教会。所以那时候啊，他们也都很清楚，就是说那时候圣灵降临啊，就教会就诞生了。但是这个教会啊，有分成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主耶稣他有两个羊圈，一个羊圈是外邦教会，一个羊圈是犹太教会。所以这就是这两个饼所象征的啊。好，那这五旬节的意义呢，我们知道一开始是在农业上的意义，就是这是一个献上出手小麦的日子啊，出手小麦要把它献上啊，然后做成两个饼。但后来呢，它这个意义开始有点改了，变成在宗教上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这是摩西领受十诫的日子。摩西在这天领受十诫吗？啊 ，OK， 这是根据两约期间的拉比他们计算的。他们认为说，摩西领受十诫的日子呢，正好就是一个五旬节。所以从那之后呢，五旬节的意义就从农业转为宗教，成为纪念神赐下律法的日子了。啊，这个是从两约之间啊，就是新旧约之间啊，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他们所献上的两块，这两条这个含笑的这个面包呢，就是象征摩西的两块石板啊。好，那到了新约圣灵降临之后，这五旬节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啊。所以你看五旬节有这三方面的意义啊，它是献上出手的小麦，它是摩西领受十诫，同时是圣灵降临教会诞生的日子。我们看到五旬节在新约跟旧约里面的意义啊，旧约里面是献上出手的小麦，到新约我们看到教会诞生，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教会诞生就是主耶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所以这许多的子粒现在长出来了，就是成为一个出手之物，就要献给神。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献上出手小麦的时候，在新约的五旬节呢，教会诞生，这就是主因着他的死所诞生出来许多的子粒，这时候来献给神了啊。然后在旧约里面，五旬节要献上两条面包，对不对？新约里面呢，就建立两个教会，一个犹太教会，一个外邦教会。在旧约里面呢，这个面包会要发酵的，但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它的爆炸性的增长啊。那在宗教上面来讲呢，是五旬节是摩西领受十诫，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是圣灵降临，这两个有什么共通点？摩西领受十诫呢，是律法写在石板上面。那当圣灵降临之后呢，神把这个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所以这里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对不对？都在五旬节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现在新冠疫情跟五旬节，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离五旬节差不多还有十天，那这时候也有这个疫情，对不对？那这当中它有一些关联性啊。我们之前有讲到说，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躲在屋子里面，要吃羔羊的肉，还有无酵饼跟苦菜啊。那这跟新冠疫情期间的情况类似，这时候人被隔离在家里面，就躲避外面的瘟疫啊，跟以色列人那时候一样，对不对？躲避外面的那个灭命的天使。那对基督徒来讲， 这时候我们被隔离在家里面呢，我们应该要趁这个机会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多多的与主相交，这就是吃羔羊的肉，我们之前有讲过。然后呢，要开始，我们要学习开始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就是吃那个无效饼啊，无效饼啊，好好单调，对不对啊？但是神要我们开始就吃无效饼啊，而且是过了逾越节还之后还要继续吃，对不对啊？整个无效节都要吃无效饼的。然后同时我们要预备面对未来的大灾难，所以要吃苦菜啊，让我们预尝一下那个灾难的味道啊。好，这个是在疫情期间啊，我们学习到就是说哦，这时候过逾越节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在里面。那接着我们看到从逾越节到五旬节的50天当中啊，那时候复活的耶稣啊用40天跟门徒讲论神国的事情，所以我们之前也花一次的时间讲论神的国。之后他就嘱咐他们说要留在耶路撒冷不可离开，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那门徒就在那40天之后啊，就在五旬节降临前这10天啊，就同心合意的祷告啊。那他们祷告什么？他们就为认罪祷告，对不对？一定是为认罪祷告，彼此认罪，向神认罪，求神光照，也为神的国降临祷告。因为主耶稣40天跟他们讲说神的国，所以他们这时候也期待祈求神的国要降临，同时为福音的广传祷告，求神加给他们胆量，让他们口才可以传扬福音。他们因为这些事情祷告，等到这10天过去啊，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这群本来待在内室里面的门徒啊，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带着能力呢出去传扬福音，对不对？好，那现在呢？对照现在是五旬节快要来到了，对不对？那各国也正开始逐步解除隔离，所以这是一个好像要走出去的时刻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呢，基督徒要怎么样？我们不仅要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里面满有圣灵，我们越多的跟主相交，我们里面的主的同在会越丰富，对不对？我们里面就满有圣灵。但是我们也需要怎么样？要领受那五旬节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披上从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的服事能够彻底的改观。所以我们现在要从逾越节进到五旬节啊，就是我们里面要满有圣灵，外面呢也要披上能力啊。我们看到从初熟节了，他们献上大麦的时候啊，开始啊，我们看到这个初熟节献大麦啊，就预表基督是首先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一位。然后吹角节的时候呢，有大批的庄稼收成，那就预表有大批的得胜者被提啊。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被提的，复活被提的。吹角节的时候呢，有大批的得胜者复活被提。那在这两者之间呢，有一个五旬节。这个五旬节是献上什么？献上初熟的小麦。这预表什么？这是预表那144000个初熟的果子。这144000个出售的果子是在主要的庄稼成熟之前率先成熟被提的，所以在吹角节之前有一个五旬节，这个要献上出售的出售之物，这出售之物是出售的小麦。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讲到那144000个出售的果子，这144000个出售的果子从灵意上来看，它是真以色列人，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种族文化背景阶层宗派，包括男女老幼，人数也不限于144000个人。这是从灵异上来看啊，那他们都是向着主如同贞洁的童女，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就是启示录12章里面被提的那个男孩子啊。那他被提之后呢，就大红龙就被摔下来了啊，摔下来之后呢，就开启了幕后3年半的大灾难。那经过了1年半之后，殉道的人数就满足了，到第7号吹响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得胜者就复活被提。好，所以他们在第5号的时候，在第5号之前他们就先被提了。那有人主张这144000个出售的果子呢，就是基督诞生的时候呢被大希律所杀的那些婴孩。因为我在讲144000人的时候，后来有一些网友啊就陆续的跟我说，哎，应该是那个大希律所杀的那些婴孩吧。然后呢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人口差不多只有5万人，只有5万个人。伯利恒是个小村，可能只有1-2000个人。 其中两岁以下的男婴不会超过一二十个人，所以绝对不可能找到44,000个男婴让你来杀，绝对不可能的。耶路撒冷全部的人口也不过50,000个人，你怎么可能在伯利恒找到44,000个男婴呢？所以希律只要派一队卫士去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再加上这些男婴灵性毫未成熟，从来没有跟随过羔羊，这被杀也是被动的，不是为了信仰慷慨赴义，所以不能算是殉道者。他们也应该全属于犹大支派，因为那时候在那个伯利恒那一带嘛，属于犹大支派的领域，而且被掳归回主要的是犹大人居多，所以他们不是来自12个支派，所以出手者绝对不可能是他们。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常识来判断就知道说 这不可能的。好了，那我们看到这144,000人，他们有一个特质，他们都受了印，受了印记，天使在他们额上盖印。那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其实我们都领受了圣灵为印记跟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都有印记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印记盖在我们身上，意思就是说我是属神的，我是属基督的。那这个圣灵呢，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词啊，就是好像那个头期款一样，他先给我们这个词，保证说后面会有得到一个产业。他说只等到神之名啊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O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印，都有这个印记，也都有这个词。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些出手者还要再加上一个印记？这个是什么呢？所以这个144,000个出手者受印，不是领受得救的印记，而是什么？而是进一步领受更丰富的词跟更清晰的印记，就是被圣灵更多的充满。这个印记就是圣灵，跟我们得救一样都是圣灵，只不过现在圣灵是更丰富的圣灵，更丰满的圣灵充满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里面，然后让这个印记呢就更加的清晰，对不对？你里面有圣灵，我里面有圣灵，但是呢一个人里面是那个圣灵是更加的丰富的，甚至于满溢出来的，跟一个只有一点点圣灵的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身上的印记呢，一个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是比较模糊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144,000个人啊，他们领受这个印记啊，是什么？就领受更加丰富的圣灵，就是领受更加丰富的圣灵，更加丰富的充满。所以五旬节就是一个浇灌圣灵的时刻，就是为那144,000个出手者盖印的时刻，对不对？他们什么时候接受那个印记啊？我相信就是五旬节是一个时期啦，那时候圣灵浇灌，所以那个时候呢，五旬节的时候也是产生什么出手小麦的时刻。出手小麦就是这144,000个人啊，所以五旬节跟144,000个人啊有一个连带的关系，对不对？这是一个出手的果子出现的时刻，然后呢他们受印的时刻所以这意味着五旬节是孕育出144,000个出手者的时机好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机干什么？我们知道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啦，万事都有定时，所以神如果在这个时候要为那144,000人盖印的话，你要想说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对不对？我们不要在旁边睡觉啊，那个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无关。不会，我们要警醒啊，因为这神在做事，你要知道说他在做事啊。所以我们要警醒怎么样呢？在这个五旬节前的这10天当中呢，要更多的祷告寻求主啊，以领受圣灵充满的祝福，得着圣灵更清晰的印记，或许也得有份于那144,000个出手者的行列。我本来对于这个要成为144,000个，我本来是很绝望啊，因为我本来认为说那都是年轻的弟兄、未婚的弟兄啊，我根本没希望啊，就不想啊，想说我们只要在这个第7号这个吹响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啊，就 OK 啦。但是呢，后来想说，这144,000个不一定是真正就144,000，可能更多啊，而且它不限于弟兄啊，这个老的、少的啊，结婚的、未婚的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我们讲说，那这样还是要争取一下，对不对？那怎么个争取法呢？现在是一个时候，是一个时机啊。我们现在离五旬节还有多少？还10天啊，刚好10天，对不对？看你怎么算了，是看 看犹太人的这个五旬节还是基督教的五旬节。基督教五旬节的话，那还 多个几天。好，那多个两天。那总而言之啊，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黄金时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呢，会比在别的时候做同样的事情会有更多的产出啊，它这个产值会更高啊。所以我们如果顺着神的时间呢、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会有更大的收获啊。所以如果你同样要追求主，那为什么不这十天好好的追求主呢？对不对啊？可能会真的是成为144000个，那时候你不用到第五号的时候就被提了，那多好，对不对啊？那 OK， 好，那第三个我们讲圣灵充满跟说方言啊。好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啊，这个形状如同火焰般的舌头呢，就降临在个人身上。那门徒呢，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用舌头的样子呢？然后说方言呢，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圣灵来充满了，就是圣灵来掌管一个人的口舌，而掌管了一个人的口舌之后，就象征他掌管了这整个人的全身。因为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全身嘛。这个是雅各书3:2所说的，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好了，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全身，就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管制我们，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身上，那第一件事情要管制我们的什么？管制我们的舌头。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讲出方言来，这方言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够讲的，是神的灵啊控制他们的舌头所讲出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从这天开始他要掌管他们的全人了。这就是什么？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意味着神的国就降临在那个人的身上。好，所以这个说方言有这样一个重大的意义啊。好，那144000个出熟的果子呢，我们看到他们身上有一样特质啊，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口中查不出有谎言来。为什么啊？查不出有谎言，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们的言语是完全的，所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有人就说哇这好难哦，像天父完全一样我怎么可能呢？圣经里面说你要完全要怎么样，就你在言语上完全，你就是一个完全人。你会想说哇，那这样好像简单多了，那这个只要言语完全我就是完全人，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嘛。那这144000人他们怎么样是没有瑕疵呢？他们就是言语完全啊，言语被神来掌管啊。那你说这言语要完全，那好像成为一个完全人还是有一点困难，那要怎么办呢？这个圣经也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完全人啊，就是创世纪15:1啊，说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啊，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对不对？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 walk before me 啊，在我的面前行走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完全人呢，就是要行在神的面前，就是要与神同行了。你要跟神一起，神就可以让你成为完全人啊！你不要自己从神面前跑掉了，跑掉的话你怎么样都没办法成为完全人了。但是你只要与神同在，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他会在你的里面帮助你啊！第一个要控制自己的口舌啊！所以五旬节里面这个圣灵浇灌，就是产生出一批口舌被圣灵掌管的得胜者。在使徒行传当中啊，我们再三可以看见圣灵充满往往就是伴随着说方言的现象，所以这好像是在说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的证据啊。所以这个灵恩派的教会有的强调一定要说方言，就是说因为你要说出方言来才证明说你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个说方言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啊。可是呢，我们也常看到一些人啊，包括在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人明明是蛮有圣灵了哈，他身上里面充满你看很有这个圣灵的那种表现啊果子，他们的生命有明显的改变，那跟主也有亲密的相交，他们服事也大有果效，只是没有说出方言来。我们认识的朋友也有这样子的啊，真的是服事很有果效，很有恩高，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没有说方言啊，其他什么都有了。那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我相信有，只不过是没有说方言。那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有说方言，但是这些说方言的不一定是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有的方言是假的，是学着别人说的，也有的是鬼方言，就是邪灵假冒圣灵让人家说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所以不是说哎呀说方言就过关了，就是不一定。所以有的没有说方言的，他其实是被圣灵充满的，有的呢没有被圣灵充满，就他说方言。所以说方言是我们渴望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圣灵充满的绝对证据。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但是不是绝对，不是绝对。说方言有两种，一种是私下祷告的语言，就是用灵来祷告，这可以来造就自己。另外一种是聚会中的公开宣讲的方言，这是向着会众说了，那说了之后就必须要有人翻译。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的九大恩赐之一啊。保罗说不是每个人都说方言，讲的是后者，就是那九大恩赐当中在教会里面站起来说方言，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应该都得着一个说方言的恩赐啊，这个不是说恩赐，就是说方言的这个能力，可以来用灵来祷告，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得着的啊，这个是用来造就自己的。那方言可以是世界上的某一个语言，但多半不是啊，特别是当你用灵来祷告的时候呢，往往不是人间的语言，甚至于连你自己也听不懂啊，只是你那边啊啦啦啦啦啦，就这样讲起来了啊。那这个不是人间的语言啊。那有些人只能说出一些单音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呢只是半成品啊，还有待进步，应该要讲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段话来啊。那方言祷告是用灵祷告，有别于用悟性祷告，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啊？悟性祷告就是我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哦，主啊，求你祝福谁啊，主啊，求你做工啊，在谁身上等等等等。那你用灵祷告了，嘎啦叭叭叭叭，嘎啦啦叭，这个就不是用那个什么这个啊悟性祷告了，这是两种不同的祷告方式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要他说不住祷告啊，就是要一直祷告啊。如果我们只靠悟性祷告的话，我们很难不住的祷告啊，因为想不出来要接下来讲什么啊。但如果你用方言的祷告啊，就是用灵来祷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不住祷告，因为你不需要想你要祷告什么，圣灵自然会引导你，也了解你灵里面的呼求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圣灵会知道的啊，你就不用去想。那个Joy那时候生我女儿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外面就等着她生产嘛，然后她就送进那个产房啊，在那边生产，然后就后来他们给她剖腹啊，因为她那个胎位不正，所以要剖腹。剖腹之后，那时候我坐在外面呢，本来就没事啊，就等就是了。突然神感动我，就是开始用方言祷告，噼里啪啦开始用方言祷告。那祷告之后，后来说明她出来了，才知道说。那时候我开始问方言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那时候他出血啊，大出血，所以那时候他们赶快要找那个什么血浆啊，不是血浆，那个就是血浆，要给他输血哦。然后那时候他输了很多的血哦，终于止住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的悟性，你会不了解说这时候需要为什么什么祷告，然后说让这些很平安。但是说做完灵里面圣灵会感动你用方言祷告，圣灵也知道方言的意思，所以呢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后来那事情就这样子顺利的过去了。所以圣灵他会引导啊。那另外我们为人赶鬼的时候呢，如果只是用悟性祷告容易疲累啊，哦，出去出去出去，奉主的名出去啊，然后怎么，然后但祷告久你总是会疲累啊。那如果你交错使用悟性跟方言祷告就能够持久，你用悟性祷告一阵子之后，你就换方言祷告。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悟性在休息啊，那时候你比较容易持续，对，而且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自己也在那边加油啊，所以你比较容易持续下去。方言祷告也比较容易使那个附在人身上的鬼啊彰显出来啊。你方言祷告，咕噜咕噜叭叭，他对方有没有开始就彰显了，对啊，彰显之后你就比较容易知道说把他赶出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赶鬼的时候，你用方言祷告。也是比较有效的啊，方言祷告可以造就自己，所以保罗说他说方言啊比众人还多啊。造就的原文的意思是建造房屋啊， 所以当一个人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虽然他往往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但是灵性就不知不觉的被建造起来了。所以你不要讲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灵性就不知不觉的被建造起来。英文版常常把这个造就翻成 edify， edify 是编辑的意思，剪裁编辑，编辑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我们的心态啊，跟个性里面这些棱棱角角啊，把它修剪，让我们回到对的心态跟神一致啊。比方你那时候心里头正为一些事情不舒服或怎么样，你就开始用方言祷告，就祷告祷告，哎，开始就喜乐起来了。那本来祷告祷告，哎，本来里面一个骄傲一个刚硬就软下来了，所以他会调整我们里面的心态跟神一致，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被剪裁了，被造就了这样子。那舌头呢是全身的舵啊，这个舵啊舵。那所以他会控制这个整个船的方向，对不对？可是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它也像是什么船的这个螺旋桨啊。所以当你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这个你要让这个船啊，就会循着圣灵的引导就开始全速前进，对不对？所以你用方言祷告，格拉巴巴巴巴的格拉巴巴巴，对对格拉巴，你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个好像这个人啊，你的灵就开始动起来了，这个人啊就开始往前进，就船就开始动。本来你是停滞不动的，但是当你方言一祷告的时候，你好像这个整个灵就开始活跃起来，开始动了。所以那是有人说什么口开心就开啊、哦。那时候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去到那个祷告山啊，他们要劝我们这些什么这个福音派的这个习惯福音派那种聚会的样式的，都很安静的。他说你们要开始啊，要开始开口赞美赞美啊、哦，要起来赞美。那怎么样？就是说你的口嘴巴要开啊，嘴巴一开心就开了啊，那圣灵就容易浇灌下来啊、哦。所以那时候说口开心就开。可是你这个用方言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一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就会哎，你的灵开始活跃，他就让整个船啊全速前进啊。那保罗说我们要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其中多方祷告 all prayer 必然包括用方言祷告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讲那么多啊？因为也有网友说，能不能讲一下关于说方言的事情？所以这个五旬节要到了，也就解释一下说方言啊。那追求圣灵充满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断绝过去跟偶像秘术、通灵、算命的一切瓜葛，向主承认自己无知的时候所犯的罪，求主宝血洁净，免得被邪灵欺骗迷惑，分不清楚圣灵的声音跟邪灵的声音啊。OK， 所以那个如果你这里面没有先洁净的话，你在追求圣灵充满，有时候会被混淆的，搞不清楚那个是邪灵还是圣灵啊。所以这要先对付清楚，然后呢，不要随意让来路不明的人按手啊，更不能让那些灵里面不洁的人按手。例如说，一个人是里面有鬼啊，被鬼附了，你不要被他按手啊。或者那个人是犯淫乱的，一直在沉浸在这个罪里面，你也不要被他按手啊。因为这个有淫乱的邪灵啊，有这个被鬼附了的这个邪灵，借着按手呢，会转移的，对。所以以免自己也沾染不洁的灵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那个被那个有那个传道人啊，背后犯淫乱啊，结果后来他为人按手啊，结果那些被他按手过的有时候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按手要小心啊。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参加一些特会也不要随便参加，因为你不知道是讲员的背景怎么样啊。那个灵恩特会啊，这个良莠不齐，所以我们要谨慎仰望主，不要随意参加，不过也不要一概排斥啊，不要一概排斥，凡事都要让主来带领啊。那与其勤跑特会去充电，或者一再被讲员来 impart 这个恩膏啊，传递恩膏啊，你不如在生活当中认真的顺从主，凡事讨主喜悦，这是一条更安全的道路，而且呢，更扎实稳妥的一条追求的路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啊，特别是姊妹啊，这个一再跑特会，哇，你任何特会的这个场景里面都会碰到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常客啊。但是呢，虽然他们常常参加特会，但是我感觉生命的改变好像并不是很明显啊。我相信是有了，但是好像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不是依靠特会在那边 过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常态，对不对？我们平常还是要按着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操练啊，这个一些对付来过我们的生活，在这当中啊，这个才是比较稳妥的。有些灵恩讲员啊，会教人说方言啊，哇，那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啊 ？OK， 这应该这样说了。对于一些已经感受到圣灵浓厚同在的人而言呢、啊，这会帮助他突破那个障碍，说出方言，然后就引导他 ，OK， 叭叭叭，你就开始哈利路亚，叭叭叭叭叭叭，你就像嘴巴这样开始讲，然后他就跟着你这样讲，哎，突然就他就哎。这个就自己就讲出来了啊，就是你要带他走几步，他就自己就上路了啊。这是先决条件，就是说他里面已经有很丰富的圣灵了，只不过需要你带他走几步啊。但是对于有一些感受不强的人，里面本来就空的，你这样诱导他就毫无益处，他就顶多他就跟着你学，就是即使说出方言来也是假的。那这样说出假方言就很不好啊。那我们是因着被圣灵充满，才说出方言，而不是说因为我们说出方言使我们被圣灵充满、哦、你不能把这两个话等号，我说我只要让他说出方言那就是被圣灵充满，不一定、哦、所以教人说方言不会使人被圣灵充满，只会使那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呢说出方言来、哦、是这样。好了，所以追求圣灵充满最稳妥的途径是什么？还是舍己顺服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你越多的经历十字架，你就会越多的经历到丰富的圣灵、哦、这圣灵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哦、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什么意思？就是圣灵充满你，让你亲自跟主面对面。那这个怎么样能够这样子呢？就是要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所以这就是一条十字架道路，对不对？你顺服主，你舍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喜好，选择主的旨意，这就是十字架道路。这样的人神会向他显现的，就是用圣灵充满他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也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之人的啊。不是说赐给那个跑特会的人，是赐给顺从之人，对不对啊？我不是说跑特会不需要，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但是要选择哈。有的好的特会，在你一生当中会带来一个关键性的祝福跟影响啊，这是 OK 的。但是我是对于那些习惯跑特会，然后觉得说是需要靠这个来维持他属灵生活的。生命的这个来说又太超，就是不正常啊，不正常。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来扎实的来跟随主啊。那顺服主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主的同在就会越来越加的丰富，然后圣灵会满意到一个地步，自然会说出方言来。这样的追求没有副作用，也不会说出假方言或者鬼方言来。我认识有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那边没有好的一个环境啊，可以让你在这个什么属灵的追求上面，好像是比较保险的，或者说，因为那边也是有圣灵充满，有什么，但是你不知道说哪一个是安全的，对不对？人家不能介绍，所以这个很难。所以那有的他们就私底下自己跟神祷告，结果后来在私底下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对不对啊？这样的话比较安全了啊。好了，有一个姊妹，她就渴慕说方言。可是一直得不到就十分烦恼，所以后来就问我怎么办。那以下我就给他写了封信，我给他回复，我这样讲了，我说圣灵充满不一定会说出方言，说出方言也不一定是圣灵充满，所以你呢绝对不要急着想要说方言，免得给魔鬼或者肉体留地步，说出假的方言来那就更不好了。我就讲了我自己，我说我自己一信主就被圣灵充满，但是没有方言，只感到神的同在，还有呢，与神也有密切的交通，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我很羡慕我室友能够说方言，但始终呢说不出来啊。后来我就更多学习安静等候主，更多舍己顺服主，宝贵和持守神的同在。那就在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聚会当中， 我那时候就说出方言来了，那时候我就喜极而泣啊，非常快乐，就持续的说唯恐失去啊。那我就发现这个方言很能够帮助我祷告，但是我在说方言之前跟说方言之后，圣灵在我里面的充满程度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差别啊，就是说之前我就觉得圣灵在我里面很丰满了，很丰富了，说了之后呢也是很丰富，好像感觉没有一个说很大的一个跳跃啊。所以我就开始了解什么样的，就是说我并不是因为说方言那时候才被圣灵充满，而是我被圣灵充满了好几年之后才说出方言来啊。所以呢我说，我跟这个姊妹说，所以你最要紧的是什么，是要好好的渴慕主、爱主、顺服主，把一切的焦点放在主自己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方言上面。主什么时候给你方言都没有关系，但你就是要主自己，渴慕活在他的面前，享受他的同在，要更多的认识他，这样你才走在那条正路上是主所喜悦的。当然了，我们讲说我能够说方言用灵祷告是当然是好的无比，对不对？很好啊。但是如果主没有马上给你的话，你也不要急啊。你就是要追求主的自己，不要把焦点放错了。有的人就是急着要得到一些属灵的恩赐，结果给魔鬼啊，这个或者给肉体啊留地步啊，哦，你想要给你，但是给的是假的，那就不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要的是主自己，主啊，我要更多得着你，我要更多的顺服你，我要你在我身上更多的掌权，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这样付任何代价。你得着的是主更多的同在，之后你那个里面的那个圣灵的水会就会越来越满，越来越满，到最后就很自然的会说出方言来。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眼目焦点都放在主的身上，他是我们一切追求的目标标杆，没有什么好处在主以外的，你得到主就得到一切，对不对？所以不要急，但是现在五旬节也快到了，我们也要让弟兄姊妹们明白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我们顺着主的这个时刻啊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会有加倍的果效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好好的抓住机会来亲近主、追求主、祷告、认罪啊。然后呢不敢保证说五旬节来了怎么这个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不敢保证，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总是要这个尽我们的力量啊，在这个时候起来追求，然后呢我们就把其他一切交给主。主啊，我们愿你更多的在我身上啊给我盖那个印记啊，让我身上真的有那个出手者、有那得胜者的那个记号彰显出来啊。